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注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今日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各位听众讲今日的节目内容。第一位我是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今日我们的题目是为什么会爱上加害者？
听上来呢有些不可思议、哦、一个不喜欢你的人或者虐待你的人，你还会爱上他？
是的，普通情况下，如果你在街上见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或者反感的人，你可能第一时间就已经是掉头走了，甚至乎可能呢会产生反抗。如果他对你有任何的伤害或者影响你，可能你都懂 say no， 不要，或者是抵抗啊，或者是自我防护。更何况话会爱上了这个对你做伤害或者是对你产生负面影响的人、哦。
这些会不会在电视剧呢或者戏里面的桥段才会有呢？
是的，没错的，在戏和电影里面，甚至乎现实的日常生活里面，原来很多的小说都有的。不过除了小说电影有之外，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都有很多件的。我们先分享有什么电影其实家传户晓，原来就是这一个情况。第一套戏呢就是一个童话故事来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哪套啊？是不是很出名的先？
其实是一套迪士尼的童话故事来的，就二路仔小朋友的时候都必睇过的。但是可能大家没有想过这个情况，就是爱上一个施暴或者是伤害自己的人的。
那是什么戏呢？
就是鼎鼎大名的美女与野兽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我记得呢美女呢当时就很怕这只野兽的、哦。但呢最后呢他们两个呢就相恋、哦、还解开了这个野兽本来王子的身份的谜嘛。但我记得呢这个美女就最初呢就是因为好怕这只野兽，又高大啦，又野兽的样子又丑陋。但结果呢她慢慢慢慢呢就这个野兽呢也都对美女温柔起来了、哦。结果呢这个美女呢就觉得野兽都是挺好的，慢慢就爱上了这个野兽。
除了美女与野兽之外，原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一个心理障碍呢还被社群的媒体甚至乎影视剧经常都拿来做素材的。譬如说另外一套电影实习医生 Grey's Anatomy 里面，曾经遭受绑架的病患者维勒 Holly Wheeler， 他落入了在罪犯的手里面期间饱受了欺凌，饱受了虐待，后来又因为受到歹徒不为人知的善意而展现了令到常人都很难理解的同情心。跟着之后呢就产生了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了。还有近年的一套西班牙的影集《纸房子》，被绑匪丹福用枪打伤的莫尼卡也都因为被绑匪悉心照顾之后而对绑匪产生了奇异的好感，即是真的爱上了加害者的。那什么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呢？它就是指被害者会对于加害自己的人、伤害自己的人产生了情感的一种现象，它会变得同情他们、认同他们、可怜他们、依赖他们，认同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站在他们的角度，甚至乎调转过来帮助、保护、协助这些加害他们的人。简单来说， 就好似一个人，当佢被绑架之后，佢唔单止冇嬲、冇厌恶同埋反感害佢嘅人，佢反而仲帮嗰个害佢嘅人讲好话，或者叫其他人你要帮下佢啦，佢都唔想噶，帮佢去甩身甩罪，帮佢去辩护，或令到佢好过啲。呢一种现象又称呼为人质情结啦。佢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的现象，亦被认为是一种认知的障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英文呢又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
我知道呢，斯德哥尔摩呢就在瑞典里面的一个城市来的。为什么会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
其实呢，它有个渊源的。原来在1973年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事件，也都上了国际的新闻。发生的地点就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了。我们将个时间线转回去1973年。在瑞典一个小镇上面，当其时就有一个古惑仔，他的名字就叫做欧森，我们接下来就称呼他做欧森了。他就是这件事件的主人翁或者主角之一了。在一次的偷渡案里面，他被警察捉了，他被判了3年的有期徒刑，跟着他就被捉了去卡尔玛的监狱里面了。欧森入了监狱之后，他认识了另外一位囚犯，这位囚犯就叫做费森，他对这个囚犯呢产生了很好的好感，因为呢这个囚犯费森原来是银行的劫匪来的。他的事迹呢被闻名，所以欧森就对他产生了崇拜和着迷了。在瑞典里面，如果不是重刑的罪犯们是可以被得到批准的情况下获得短期离开监狱的机会的，来验证他们是不是对社会还有危害。然而欧森在今次的机会之下呢并没有变乖，没有良心发现，他离开了并没有打算回到监狱里面，即是说他想着逃狱的。不单止这样，他也都没有忘记他的偶像费森，他想起银行劫匪的事迹。于是1973年8月23日，欧森就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广场里面策划了一场惊天动地享誉国际的银行劫案。当时他用面罩遮住了他的面，入到银行之后，他就将他收埋了在皮夹里面的冲锋枪拿出来了，他直接就向天花板乱枪扫射开火了。他还装扮一个美国人的口音讲了一声 The party just begun， 派对开始了。在一场惊慌恐慌混乱之中，他挟持了4名的人质，当中是3女1男，他们全部都是银行的职员。警方很快就到案发现场，即是银行，亦就是银行的大楼外面了。但是因为人质的安全，警方并没有选择强行直接冲入去，而是在外面跟欧森进行谈判的。当时欧森要求要300万的瑞典克朗，还有一架可以逃生的车，还有就是他的偶像费森了。在几个钟头之后呢，警方真的满足了他的要求的。车啦、钱啦，同埋人都到齐咗，但系由于欧森再次提出其他嘅条件，跟住警方就唔配合啦。但由于警方拒绝欧森再次提出嘅条件，亦就系佢想带翻2名人质一齐逃跑，等到费森同佢都安全逃离现场之后，先至肯放嗰2名人质。结果警方同埋劫匪两边都不让步的情况之下呢，就这样这个国际新闻的事件就僵持了130个钟头了。换算回来看，大概即是5日那么多的。这个案件吸引了全世界的媒体的关注和直播。然而这4名的人质里面，在僵持5日之后， 他们最终因为警方使用催泪弹和强行的潜入，欧森和费森终于都投降，四名人质就被救出了。但是这四名人质被救出了之后，出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行为。他们被释放出来之后，不单止一点都没有去感谢警方警察的，反而还对警方非常之不满。他们感觉警方如果开枪的话呢，就是杀死他们的人。反而他们还觉得劫匪才是真正帮助他们的人，还要求警方不要伤害他们。这四个人质事后亦都没有配合警方的调查，在法庭上面他们亦没有出来指控这两个劫匪犯的罪。法庭上面导致这件案调查起来出现种种的困难，甚至乎更惊人的是，据说班人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筹款要请有名的著名的律师去帮这两个劫匪进行辩护和脱罪。最匪夷所思亦都是令人跌眼镜的是，当中有一名女性的人质在经过这五日被绑架和囚禁人身安全的事件之后，她竟然爱上了劫匪，决定要嫁给劫匪。这件案件当时呢就有各种各样的媒体在直播里面报道住的，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案件和持劫案，不过这样的结果就让所有人都一头雾水，满头问号了，匪夷所思，明明是被挟持和受害的对象，为什么反而还爱上了和要帮个劫匪呢？反而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帮他们讲好话和脱罪呢？这个就是著名鼎鼎的斯德哥尔摩事件出现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整件事件的结果呢都是出乎人所料的，想都想不到这个结局。今节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继续和大家剖析分享一下为什么受害人喜欢了加害者呢？多谢大家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和大家讲下今日的题目，受害人为什么会爱上加害者。在上一节我们分享了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里面，在1973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出现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一个词语。自此之后，很多的心理学家都开始去剖析和去研究为什么受害者会爱上加害者这一个心理的状况。除了鼎鼎大名的斯德哥尔摩抢劫案事件之外，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历史上知名的其他的例子是属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几个。第一个是帕蒂克斯特案，在1974年发生了一个帕蒂克斯特案。美国左翼组织共生解放军绑架了媒体大亨克斯特的千金帕蒂克斯特，长达了10个星期的人质生活之后，年仅19岁的帕蒂克斯特最后竟然加入了绑架他的共生解放军，一起去抢劫加州银行的。听落去真是好匪夷所思和好耸人听闻。第二个事件就是环球航空847事件，它发生在1985年。当时环球航空847班机被恐怖组织挟持，机上的乘客做了超过2个星期的人质。但当这班人质获得释放的时候，有些人竟然对于绑架他们的歹徒萌生了 可怜同埋同情心，即系怜悯心。下一个案件就系叫做玛丽麦可罗伊案，喺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市长嘅女玛丽麦可罗伊喺1933年嘅时候，25岁嘅麦可罗伊就被绑架咗啦。喺34小时之后，佢被获释。获释之后，佢竟然对绑架嘅囚犯展现咗深度嘅情感依赖。麦可罗伊就话啦，佢话绑架者尊重佢，冇强迫佢。佢更声称呢啲只系商人。最后麦可罗伊吞枪自杀，留低咗遗书。遗书里面讲，绑架者是世界上绝无仅有，不将麦可罗伊当成笨蛋的人。嗱，听咗呢几个嘅案件咧，呢啲都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表现嚟噶。我哋可以发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受害者咧，佢哋都有一啲背景是有共同性的，当中包括他们情感上会对对方有依赖性，他们情感比较丰富，他们亦都是容易受到感动的人群，比较真诚。第三，他们的防范意识比较薄弱，是一班单纯的人。第四，就是他们有机会是被伤害过和有被侵害过的倾向。若果有这些背景的人呢，是容易比较发展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虽然是这样，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呢是没有被列入最新的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也就是 DSM-5 里面的。严格来说，它是不属于正式定义上的精神疾病。所以可以说，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一个特殊的反应和心理学的名词，反映一个不正常的心理和认知的障碍。当中受害者不会厌恶绑架、虐待、伤害、侵犯他们的人，而是对绑架者和虐待者等产生了认同感、同情心、依赖心，甚至乎产生了萌生了爱意，也就是我们说的人至情结。
有关人质情结，美国著名法庭心理学家史提芬诺顿表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并非正式的疾病诊断，反而是一种解释特殊反应的心理学名词。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症状的受害者呢，通常呢都有以下的七种症状的。第一种是对加害者、施虐者产生了正面的感受，包括同情、怜悯、体谅和接纳，对加害者有正向的启发。第二是对试图帮助自己的人呢产生负面的感受，包括排斥、厌恶、憎恨。当警方或者是政府机关的提供协助的时候呢，他们不愿意配合去办案的。第三，相信加害者、施虐者的行为呢是出于善意，他们背后呢是没有恶意的，所以他们不愿意逃跑，或者是逃跑的意愿都不会高的。第四种呢，是受害人呢感受到无助，或者对加害者、施虐者呢产生了依赖的心态，他们只相信加害者的好的一方面。第五种，拒绝来自帮助者的协助，拒绝合作，亦都没有结束虐待情况的意愿，认为站在加害者那边就可以降低被伤害的几率了。第六种是当虐待的情况结束了之后，受害人变得难以适应生活，对加害者就产生了同情，认为加害者本身才是受害者，甚至有这个要拯救加害者的想法。 第七种，即使被教咗出嚟或者脱离咗虐待嘅情况之后呢，仍然继续为加害者辩护，合理化加害者嘅行为，亦都忠于加害者，甚至唔愿意离开加害者而自己去接受治疗噶。听完咗呢种七种嘅心态之后呢，真係觉得难以去理解呀。好似呢受害人就将自己心理嘅状况呢已经变得扭曲，係一种扭曲咗、变态咗、变异嘅心理状态，真係呢不可思议，亦都好难去理解点解会变成咁嘅呢。
听到呢度，今节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返嚟继续同大家再剖析更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什么受害人会爱上加害者？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回来讲一讲受害人为什么会爱上加害者，亦即是我们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Stockholm Syndrome。 尽管看起来很奇怪和很不常见，但原来根据美国 FBI 收集回来的绑架和类似案件之中，这一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发生率都有成 28% 都是不少的。我们不要以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只是发生在生命受到威胁、绑架、这些重大的挟持事件才会出现。精神病学家尼尔斯·贝杰罗特根据虐待行为对受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影响的人进行过分类，他发现人质教派兄弟会成员、家庭伴侣虐待、战俘、遭受心理虐待的儿童等等，都很大机会会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原因是什么呢？学界至今都没有定论的。有心理学家就认为，当加害者刻意威胁受害者的生命、性命，但最后选择不去杀害受害者，受害者的生存危机感就会获得舒缓、释放，从而转变为一种感激之情，亦即是我们俗语讲的感恩大德了。受害者认为加害者选择了放他们一条生路是一种恩赐来的。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怪诞呢？1973年的斯德哥尔摩的事件正正就是这个典型的例子了。受害者只是花了5至6日就对加害者建立了这种这么重大的情感依赖。心理学家推测，这个是由于受害者想存活的欲望已经大幅地超越了对加害者的憎恨感，所以当压力获得释放的当下，他们就会错误地将释放当成是他们人生得救的恩典。换句话说，必须在施虐者、加害者制造恐惧感，但最终没有对受害者造成实质伤害的情况下，受害者就会产生这种心存感激、感恩大德，导致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出现。还有部分的学者认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一种受害者的生存机制，受害者会透过表现得顺从、感激，来到减轻施虐者、加害者对自己的伤害。当受害者启动这个生存的机制的时候，就会容易进行自我催眠、自我欺骗、自我蒙蔽，进而真心地对加害者感激、感谢不已了。
除了人质事件之外，有很多的有毒关系都会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例如家庭暴力、儿童虐待、邪教团体、体育教练、战争囚犯、师生关系、乱伦关系等等。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呢亦都会出在爱情关系里面的、哦。专家认为是很有可能在爱情关系的施暴和受虐的经验中呢，有些受虐者呢不会离开这段关系的，甚至为加害者辩护，对他呢产生深深的爱意、哦。爱情中的受害者呢可能会出现以下这几种的现象。
第一种现象就是创伤的连结 trauma bonding。受害者习惯重复性、周期性的关系之中的虐待行为，逐渐培育出对这个关系产生的依赖性，甚至将这些虐待的行为合理化。倘若虐待的关系结束，受害者反而觉得无所适从，很难以适应。这个就是创伤的连结了。听到这里我觉得有点像我们医学讲的 PTSD Chronic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慢性创伤后抑郁综合症，即是创伤后遗症。因为习惯了那种创伤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模式了，一旦脱离那种模式反而觉得有一种不自在。
为什么？而其实受害者已经是非常之受伤了，为什么仍然坚持在这个受伤的模式，不愿意走出来，和不愿意看清个事实呢？
其实受害者都是出现了一个的认知障碍，过度的惊恐，过度的被伤害，那种痛苦对他们来说承受起来是很大的，所以那个压力一直都是在那里潜藏在里面，就是一个隐形的炸弹一直在里面加压。如果他要逃出来的时候，他就要面对自己去接受自己一直在这个这么残酷的现实的当中，去承认自己原来之前是多么恶劣，他要面对自己以前受过的创伤，反而这个是要极大的逃脱出来那份的勇气，去将以前自己错误合理化了的这些的歪曲的人理去扭回转的时候，其实真是很大的一个冲击来的。除此之外，爱情中的受害者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叫做习惯性无助。长期的习惯性缺乏救助的行动里面，长此以来面对创伤和虐待的态度会变得消极负面，心理压力会在这个过程之中慢慢地积累递增，变成一个高压窝。下一个就是受虐妇女综合症。亲密的暴力时常出现的时候，有些类似圣母的情结，但是绝对不是只发生在女性身上的。圣母情结症状包括持续地深爱住加害者，相信加害者有一日会洗心革面，为加害者尽力去辩护，为他洗脱罪名等等，找出各种理由留在一段有毒的关系里面，而不是选择去分开断绝和割舍这段关系。听到这里，今节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倾多些有毒的关系，有毒的爱情之中为什么会出现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最后跟大家再讲一讲这个为什么爱上加害者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其实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个现况呢，除了发生在绑架人质事件之外，集中营的囚犯之外，地下囚室囚禁儿童虐儿之外，贩卖人口贩卖儿童之外，其实还可以发生在一般的关系里面，一般的爱情里面。在一段关系里面，无论是爱侣情侣啦，定是父母对仔女啦，定是师生啦，定是一些的教育或者体育老师对学生啦等等，这些关系里面呢都很常见到的。在一段关系里面，如果对方经常跟你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怎样怎样做了，怎样怎样为我做了。又或者是 我真系好爱你噶，但系又点呢？咁样嘅说话听落去咧，系咪好似好好咧？起码佢同你讲佢爱你，佢都冇隐瞒或者系冇隐藏住对你表示佢对你嘅爱意，听落去好似有个甜头，好开心咁。实际上呢一个就系用爱嘅名义嚟到操控另一半嘅行为啦。呢、这个就系患上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嘅爱情观之一啦。好多时呢啲说话听落去都系夹杂咗表面上好窝心、好甜头，我哋讲系氹你嘅，但系暗藏里面你总系觉得有一种毛管动，或者里面咧好似带有条刺咁样嘅感觉。其实呢啲咧就系啦，我哋嘅身边可能都有咁样嘅人嘅，佢嘅另一半经常都会用一啲言语嘅羞辱啊，或者用分手嚟到威胁啊，我要同你提出分手啦，我哋离婚啦。你唔好对啲小朋友咁啦，甚至用啲冷暴力去威逼啊，不理不睬啊。但系又会另一边厢咧，对你好好，好氹你。譬如话俾一啲小礼物你啊，讲句好窝心嘅嘢去氹你啊，令到你本来想要离开、想要分手嗰种挖心透骨、直情系想死嘅感觉咧，又突然间俾人拉翻嚟，突然间撤销咗、冇咗、放开咗呢个念头。或者想、哎、其实他都不是这么差啫、哎、其实他已经有道歉了、哎、他知错的了，可能他知道自己刚才真的太过分了，他现在懂得氹回我了，变了一种另外一边厢的一种态度，恋爱态度来到去回应对方对他刚才做的一切的伤害。譬如说给一些例子大家，我知道你很爱我的，没人好像你这么爱我的，我的家人都没有你那么爱我的，我知道你对我好好，是只有你对我好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其他人会好像你对我那么好的了，如果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其他人可以好像你那么做到对我那么包容的，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如果我们分了手我个人都不知道怎么办，我一个人没办法生存下去的了。
哇，这句真的是一个很勒索的说话，你真系不得不被绑住了，走都走唔甩啦！真系要死心塌地、心甘命抵。
听完呢啲，大家系咪揾到啲线索呢？呢、这个就系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嘅危险因素啦。佢具备咗令到受害者产生咗情感上依赖呢个加害者，亦都令到受害者好容易被加害者所感动，对呢个加害者嘅防范意识减轻了、薄弱了、欠缺了，从而留在这里不懂得逃跑，继续去受到伤害，还有会有继续被这个伤害的倾向。这个就是产生了对加害者的情感依赖了，好感、同情、依赖、宽恕和去保护他。我们不要以为斯德哥尔摩只是在男女两性的同居或者是夫妻关系才遇到，其实在父母对仔女，或者是老师、师傅对于徒弟、师生、教练对学徒等等这些关系里面都很常见。因为加害者捉住了人性的弱点，对于受害者脆弱的地方加以利用。譬如说在父母对仔女的虐儿或者是家暴里面，我们很常听到我、哦、有些这样的类似的说话。譬如说当父母打完那个仔女之后，他就会说、哦、他真的很爱你的，爸爸妈妈因为锡你才打你的，爸爸妈妈打你都是很受伤的，都是不想这样做的，他要打你或者要这样去体罚你，其实他都很辛苦的，因为爱你才这样做，想你变得好，想你养得大等等等等。这些就是捉住了这个受害者仔女的人性的弱点，因为脱离不到父母的关系，不得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间屋，甚至乎离开自己的亲生的爸爸妈妈，但出于求生的本能，要存活下来的欲望很大，那就盲目地去慢慢变成忍受、哑忍，容忍了这个的加害的行为，甚至合理化，是不是我自己成日真的做得不对，我才会被人打呢？是不是我又哪里有错，或者我自己做错了，有罪了，所以才会遭受到这样的被父母去体罚、被父母虐待、被父母打的这个行为呢？慢慢受害者都变了自己催眠自己， 自己欺骗自己，呢一种慢性自我欺骗同催眠就会委屈咗受害者自己啦，形成佢唔识得逃跑，或者冇谂过要逃跑，冇概念，唔懂得，唔知道可以逃离逃生，离开呢个关系或者系断绝呢个关系，向呢一个恶性有毒嘅关系 say no， 即系唔要，不要。咁久而久之就因为继续咗呢段关系，呢个场景冇离开过，而继续被伤害啦，亦都令到自己更加陷入更痛苦里边，更难受。最后就系出卖咗自己嘅身体，或者系出卖咗自己啦，因为受咗呢个加害者嘅小恩小惠，或者系受咗加害者突然间停止咗去伤害佢，而讲一句好听嘅说话、好话、窝心嘅说话，或者系白色嘅谎言、美丽嘅谎言，或者是有甜头的毒药、甜言蜜语啦，忏悔的说话、认错的说话，或者讲他自己都是很难受，他自己都是受害者等等，来到转移了视线，那受害者就变成出卖自己去维系了他们双方的关系啦。其实过程之中可能真的煮一餐饭，或者是买一些小礼物，请他吃个朱古力，吃杯雪糕，煮了一餐饭，煮了个热粥，煲个热汤，或者是买了个生日礼物，买了个小心意的礼物或者礼物卡等等等等，哄一哄这个受害者，令到他那下在一个高压的状态里面，突然间那个压力得到停止，没有再加压，甚至乎调回转头被释放了，压力被释放了那刻，他就觉得咦，他的生命或者他那个被威胁的程度没有了，或者得到舒缓了，从而觉得他现在是个生命是没有再被受压力，他的生命没有再被威胁了，所以而产生了一个感激之情、感恩之情，而对这个伤害他的人呢，产生了一种感恩大德，觉得他真的其实觉得伤害他的人其实想象中没那么差啦，或者觉得伤害他的人其实情有可原啦，甚至乎觉得伤害他的人其实他们都是受害者来的，他们在伤害自己的时候都很痛苦的，甚至乎信了伤害者那个版本，是他们可能都会诚心忏悔了，他们不会再犯的了，等等等等这些剧本。但现实生活是不是这样呢？很多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关系里面，虽然受害者他自己想住或者幻想或者联想，希望美化了、合理化了被加害的这个的情况，或者想住伤害他的人会变好啊，其实往往的结局不是这样的，结局都是加害他的人、伤害他的人一次又一次重复地又再彻底地去令到他们更加痛苦。其实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人性是有良知的，都是希望去找到美好的东西和美丽的东西，甚至乎去对爱是有一种的自然的联系，当没有爱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一种渴求，甚至乎爱被伤害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求爱的欲望在里面，希望对方可以爱他，希望自己可以被对方所爱，有时候就是这种爱与被爱，一种咁自然的本性在人里面被扭曲了，就将他这些不合理的歪理变成了好像看上是正常的，甚至乎潜移默化地去忍受了这种的不合理化的东西，将它变成是好的，自己盲目地催眠了自己是好的，因为要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对爱的一种渴求。所以斯德哥尔摩在现代的医学里面不当是一种的精神的病，因为它不是真的一种很负面伤害他人，但而是出于一个对人生存的渴望、对爱的渴求和对于纯上美好的一种的向往，而产生了一种的扭曲和不正常化的这个心理的行为。 如果遇到呢啲嘅情况，你身边你自己或者你嘅亲朋好友都有呢个情况，可以做啲咩呢？就系自我包容，自己接受翻自己，自爱。你要先爱自己，你先至可以爱他人，亦都从而被爱嘅。勇于去面对自己嘅过去，勇于去接受翻自己唔好嘅一面，宽恕自己，自我宽恕，自己爱翻自己。慢慢去积极调整翻自己同埋对加害者嘅关系，一步一步走翻出嚟，这个先系真正嘅彻底嘅帮助啊！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嘅所有节目内容都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亦都包括我哋两位主持人嘅个人嘅心得同分享。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
拜拜。